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七年，王健在河北冀东监狱遭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滕淑丽致死；烟台任翠荣遭警察骚扰抄家，起诉参与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健先生被当局绑架诬判七年后，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今年4月3日，王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王健已死亡，家属感到十分悲痛和愕然。因为王健一个月前体检健康，家属决定起诉河北省冀东监狱。王健是遵化市兴旺寨乡村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曾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经常出现心绞痛、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常年依靠药物缓解症状，干不了重活。修炼法轮功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身病症全部消失，从此扔掉了药罐子。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心胸坦荡，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诚实守信，是村里人公认的好人。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健却屡遭迫害，多次被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并被非法劳教判刑。2019年7月6日遵化市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在凌晨3点多同时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抢劫。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绑架了19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跳墙闯入王健家将他绑架，他的家同一天被抄两遍。2020年11月27日王健等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庭审，王健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00元。王健被劫持到冀东监狱后，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二支队第五监区。据家属说，王健在今年3月2日被监狱体检时一切指标正常，3月19日家属探望他时见他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还好。仅仅两周之后，4月3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声称王健已死亡，要家属去办理后事。鉴于事情蹊跷，家属准备起诉冀东监狱，探求事实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遭当局绑架，被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诬判七年的法轮功学员滕淑丽，于今年1月10日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3岁。滕淑丽于2020年10月12日被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张海涛伙同永昌派出所李福林等闯入家中绑架，抄家时他钱包中的3000元钱被警察一并抢走。当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寒冷，警察不顾滕淑丽穿着短袖衣服，将他劫持到鸡冠区公安分局，警察两小时轮流看管，一夜没让滕淑丽睡觉，也不许他上厕所。后来滕淑丽被冀东县检察院诬告到冀东县法院。2021年4月23日冀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对滕淑丽非法开庭，滕淑丽当庭自我辩护道，他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才是违法的。滕淑丽指控他遭到机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虐待。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冀东县检察院和法院人员态度蛮横，主审法官徐中奇阻止滕淑丽自我辩护，法庭如同虚设，再走过场。最后冀东县法院诬判滕淑丽七年，勒索罚金8万元。滕淑丽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后被强制洗脑， 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材料，剥夺睡眠，坐极窄小的凳子，被逼迫放弃信仰，他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滕书立经历度日如年的痛苦煎熬，原本健康的身体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肚子里长个包，便血，他吃不下饭，极度虚弱，无法下床，人受的同监舍的刑事犯都害怕。他丈夫知道后，要求见滕书立一面，费尽周折也没见成。因为滕书立坚守信仰，监狱拒绝他丈夫去探望。即使在滕书立生命奄奄一息时，丈夫提出要为妻子办理保外就医，也被狱方拒绝。1月10日，滕书立在被迫害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4月5日，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法轮功学员任翠荣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到蓬莱西关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在被拘禁7个小时后，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任翠荣冒着大雨回到家中。次日，任翠荣只身一人去派出所，要求归还被抄走的私人物品。任翠荣并作为原告，对参与骚扰抄家的人员，包括蓬莱国保大队警察王龙清、蓬莱国保大队警察吴浩等共4人进行了起诉。起诉书中写道，2023年4月5日上午9点，天下着大雨，6名国保大队便衣警察敲原告家门，谎称自己是小区物业的。打开门后，4名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其余2名未告知姓名，拿出搜查证，说自己是国保的，你在家不上班，哪来的钱花？说要查违禁品，抢走原告家的私人物品，包括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书籍、3台电脑，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被告还把地下室的门砸坏，并将原告绑架到蓬莱西关派出所。一名女警搜身，强行抢走钥匙，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再次去抄家，抢走2部手机，手机里面有钱并绑定银行卡，还有什么东西被抢也不清楚。下午4点30分叫原告回家，说等候传唤。原告跟吴浩要手机，被告不给，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也不听，还大骂。原告在派出所7个小时身无分文，冒着大雨回到被抄得凌乱不堪的家中。原告起诉几名被告犯有损坏公民财产、入室抢劫罪、侵犯他人财产罪、私闯民宅罪、侵犯人身罪、损坏私人物品罪等。在起诉书中，原告还要求被告归还原告的全部物品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将被告绳之以法，还原告清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迷住了人的双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以前在看转法轮第8讲偷气这一节时，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一直看不到法的内涵，体悟很少，总是飘着就过去了。最近在背法背到这一段的时候，领悟到这一节的法的内涵非常大，把很多很多的常人的谜都讲破了， 而且讲得非常明白，只是看人相信不相信。病这个词就是迷住人的一个假象。对人来说，病本身就是一个假的概念，病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病也不是导致人痛苦的真正原因。病是高层次为了挡住人知道宇宙真理的一个迷的安排。千百年来，人就牢牢地被病这种人造出的假理困住了，怎么也跳不出这个认识。世间假理一步一步迷住人的双眼，使人完全相信自己想象的假理。人在哪一时间段要还谁的债，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痛苦程度还，都是定好了的。当这一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启动了一样，那个特定的造成他还业的不好的灵体就被放了出来。以前我们人中有一个词叫病魔，在古医书中也有把它称作鬼的。但是师父在转法轮的法中只用了五个字来说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好的灵体，就是这个东西被放出来了，允许它上到这个人某一个空间的身体的特定部位上，一切都是定好了的。这些个灵体种类、形象、作用都是不一样的，非常多，非常庞杂，都是根据人做的不好的事，相应偿还方式而造出来的，专门让人还业用的，同时也完全迷住了人。由于人类造的业越来越大，做的事越来越不好，所以相应的造出的这些不好的灵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一切都是由神牢牢地把握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在这个人的哪一年龄的哪一天应该还那债的时候，表面有一个迷住常人的诱因，那个灵体就上去了，人就认为是什么着凉了、受风了等等原因使自己得病了。其实病本身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还业，借助这个灵体产生这种痛苦，从而迷住人。这个灵体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的，人死亡是因为道受了，有专门取人命的鬼来做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在疾病的痛苦中死去，那也只是迷住人的一种假象，一定是这个人到寿了才能死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没到寿就死了呢？不是那个灵体取了他的命，而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提前离世了。提前离世了也摆脱不了痛苦，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地方还得遭罪还债，不还是不行的。举个例子，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个得脑血栓的人，是在他前世打猎的时候把一只狐狸的腿打坏了，他这一世得脑血栓就是还那只狐狸的痛苦的债，欠多少还多少，分毫不差。同修看到他得脑血栓后走路的样子和那只被他打坏的狐狸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真是天理啊。整个在人间的病的表现过程全都是假的，当这一切告诉人的时候，人就是不相信，认为这是编的故事。那么这个不好的灵体是不是造成人痛苦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因为那个债在那儿记着呢，你即使能把那个灵体取走，可是那个债是一定要还的，这是理呀。只有修炼的人不用这样完完整整地还了，其实也是师父把这一切帮助弟子承担了绝大部分。师父的威德宏大，师父能救度这么多弟子，过去的小法的师父谁帮助弟子承担呢？都是弟子自己还，还完了师父才给他下上修炼的机制，他才能在那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了。我们有多少大法学员能真正理解这一切呀？ 师父的慈悲用尽人的语言，用尽神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神看到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思维的极限。因此，天上的神看到有的大法弟子不知对大法的珍惜，才觉得太不应该了。因为这是宇宙从未有过的佛恩浩荡。其实业力也是低层次对债的记载的表现，更高层对生命所欠下的债是完完整整的，就像是录像片一样的记载。所以谁欠谁的债，怎么欠的，那是丝毫不差的。神是按照这个记载安排那个不好的灵体去讨债的，即使是采用什么医学方法把那个灵体抑制住，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笔债得还完才算完。人多苦啊！如果没有真正渡人的觉者来救人，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其实人所叫的什么什么病等等名称，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同的灵体的名称，不同的是人难受的这些不好的灵体，分类也是非常庞杂的。不同的灵体发出的黑气也是不一样的，天目层次低的人分不清楚，只能看到都是一团一团的黑气。对于常人来讲，业力在那里，如果没有把病业推到表面空间，如果那个不好的灵体没上去，人也不会痛苦难受。对于个人修炼阶段的大法弟子来说，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是否相信师父讲的法。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不好的灵体，也没有人得病的那种黑气，就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那么一点点病业。神有能力演化出一种假象，让修炼者感觉到是跟以前得病时的状态痛苦难受的感觉一模一样，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坚定与否，只要大法弟子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很快就过去。念有多正，关过的有多快。然而在正法时期情况又截然不同了，师父没有在正法中，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磨难的时期给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关，这样的考验，这完全是旧势力所为。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是旧势力搞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要头脑清醒，认清旧势力，立即否定旧势力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害怕，坚定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求师父帮助。同时向内找，看看最近有什么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是不是自己学法不入心，是不是自己讲真相不用心，是不是自己心思没用在法上，用到常人那儿去了，马上下决心改正，同时求师父救命。这时头脑一定要绝对清醒，念头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是很危险的。病是千百年来迷住人的一个大问题，人所说的病，人认为就是会导致人死亡，导致人痛苦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治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人还认为这种现象就是人生病的现象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导致的，即使是有治不好的病，人也就再不敢想是什么原因了，思想就停留在那里，再也不去想了，人就把这些导致人身体难受的现象统称为病。那这样看来，人的这种对病的概念不是很肤浅的吗？那人的这种对病的认识不都是假理吗？不都是很可怜的错误认识吗？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当真正面对这样的大关的时候， 也是检验是否信师信法的实实在在的考验。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好的人的一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地对待学法，法要学透，真正掌握。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病为什么一直没好？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27日。在师父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师父，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进，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看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话，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因为这也曾经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得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像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像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记得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有完全消失，可他依然在调查表上填上100%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100%痊愈率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的人都100%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师父说了，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 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100%，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嘛，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练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得不敢动还敢撑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地说信师信法吗？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象。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其实说白了，根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内心对大法的坚信还差得远呢。你真悟懂了这个理，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不信，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治好自己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96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着，修炼目的是不纯的。如果是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那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所以像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提问中说的，问话中那位同修说，既然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他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他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的正念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就比如说 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宵夜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按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进来，又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下去吗？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据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藏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背。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那时冥冥中，我总觉得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你也想不到我还背着一套。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章，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100%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试想，如果是100%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那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还会留有余地呢？如果是100%信师信法，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京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有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做决定为借口推脱。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京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就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像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去证实大法啊。所以我才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你100%信师父了，你就100%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100%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像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甚至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问题。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时时事事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说的可能有些乱，只是做个铺垫，引来法理清晰的同修深度的交流，解决这部分同修长久以来的困惑委盼。何时？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2月23日。昨天一位同修和我切磋，同修没有什么文化，讲话也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在他要表达他对修炼的理解时，经常用的就两句话，一句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另一句是归正自己。虽然他表达他的修炼感受时没有谈到什么高层次的法理，但是这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同修在最艰苦的迫害中，在家庭观难以突破时，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同时归正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结果每一次都是柳暗花明，每一次过关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有时结果出奇的好。下面举个例子，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具体一些。在该同修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女儿高考发挥得非常好，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邪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威胁她说，如果不能够听从他们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上大学去捣乱，让他女儿上不成大学。该同修不为所动，说，你们说了不算，这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后来这些邪恶之徒真的到了大学里找到该校的领导，说什么什么不能让他女儿上学。该校领导了解到情况后，把这些人应付完了，就单独找到该同修的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她安心学习。女儿毕业后，有人帮着介绍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待遇非常的好，可以说是让很多大学生羡慕的职位，但是问题是迟迟不能转正，该同修一直也不找人，也不送什么东西，慢慢的放下很多的人心，最后想，也不操这个心了，女儿回来也行，在那儿干也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年的时间，女儿转正了。那么和该同修相比，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呢？因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还行，有点小聪明，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所以自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总是有所保留，做成了一点什么事情，也总觉得是自己有点能力。和该同修比起来，就显示出自己的私心比较重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聪明。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的人是最聪明的，因为师父的安排才是最好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也就是放弃自己个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经验、观念，以至于放下自我，这不就是在同化大法吗？这不就是真正的信吗？不信能够这样去想去做吗？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句朴实的话，却表达了对大法无比的坚定与毫无保留的坦诚，是我欠缺的，也将成为我努力的目标。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记事起就与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从小到大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真善忍的法理时刻滋润着我的心田，指导着我的行为，规正着我的不足，让我明白要做一个为他人着想，在生活中起正面作用的人，让我领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浸润在大法中无疑是安心与幸福的，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很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比如电视、手机与网络，这几样东西害人不浅，自从来到我的生活之中，就给我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让我上瘾、沉迷，乃至沉醉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之中，难以用正念来审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网络世界乱花渐欲迷人眼，诱惑五花八门，小说、影视剧、流行歌曲、明星八卦、购物、电玩，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不论人喜欢什么，都能抓住这一点无限放大，令人堕落沉迷。它蚕食吞食掉我大块大块的宝贵时间，让我荒废学习、考试、睡眠，荒废与亲人朋友的交往，最可怕的就是严重干扰了我对师父和大法以及对修炼的正信。在与人交往举手投足间，即使心中依旧有法，但我却很难再做到像以前那样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而是不知不觉地被灌进脑子里的拜物影响，争斗心膨胀，与人有一点小摩擦就愤愤不平，也被强加了很多不好的人心、观念与行为，比如求名求利、暴躁易怒、崇尚以牙还牙的报复、妒忌、面子心很重、过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外表等等。这种状态刚开始展露苗头的时候，我没有尽早认识到它的危害，等到明白的时候已养虎为患。师父对我多次点化，让我梦见厕所和粪坑，让我看到其他同修文章中天目所见的网络真面目，鬼、蛇和骷髅等的可怕狰狞。我数次尝试放下手机，可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负面观念与人心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其中，每当稍有起色，很快又被拖回，又回到了那种一时一刻没有手机都不行的状态。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我在家远程学习，父母都需要上班，因此我常常自己在家，玩手机的欲望也空前壮大。我经常从早上9点多睡醒，一直玩到晚饭，吃过晚饭后再以学习为借口继续与手机、电脑为伴，玩到半夜才睡觉。有时明明觉得疲惫极了，可手依旧像控制不了般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每天浪费生命，过得空虚、萎靡、自弃。因为我曾经有过在大法中精进实修，生活阳光美好而充满意义的生活，也就更能体会到手机对我身心的伤害荼毒。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 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深深感受到那个我对我的控制，每当我玩手机时，被滋养壮大，被取悦的是那个假的我和那些执着与人心，而绝不是真正的我。我感到真正的我在幽暗无明中，在那些拜物的包围与肆虐下痛苦着，绝望于修炼与人生受制于网络的无望，仿佛在高声喊着，师父救我。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真正将我拉出了泥潭。有一天晚上，妈妈同修看我状态一直调整不好，和我谈了很久，希望我能放下手机。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苦笑，觉得靠我自己这个意志力简直是太难了。谈话无果，妈妈又谈到本市某处挂了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条幅，让我一起发正念铲除，问我是今晚发还是明天再发。我这时陡然生出了些正念，我心想，我从小到大在大法中深受恩泽，师父在我的修炼与人生路上时时处处都看护保护着我，而在师父和大法遭恶人污蔑抹黑的时候，如果不愿立刻发正念铲除邪恶，这简直是修炼人的耻辱。因此我回复妈妈说，发，现在就发。也许是这一念摆正了位置，师父将困扰我多年的对手机的执着拿下去了。在立掌发正念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力量涌向心间，让我立刻生出了勇气，产生了我一定可以战胜这邪魔的信心。我在心中求师父，求求师父加持弟子，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坏东西吧。我感到仿佛有东西逐渐从我身体中被抽走，有种剥离的感觉。我不断发着正念，并在心中求师父，不知不觉手掌颤抖，泪流满面。我在修炼中身体并不敏感，较少有很超常的感受，但是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些拜物在我空间场中被拔除的全过程。我从一个满心负面思维，对手机有变态般执着的人，变成了一个心态纯净，反感与手机接触，上瘾状态全部消失的人。而这个过程从头到尾仅仅不到十分钟。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只有师父和大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样深远宏大的慈悲，可以从心灵深处净化一个人，可以把人从名利色欲的泥沼深处瞬间拔出。而我这个曾在正念与欲望对决中彷徨自失之人的转变，难道不正是师父无量慈悲的展现吗？现在的我每天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我早睡早起，认真对待工作与学习，勤劳而认真。工作中需要用到手机时，就拿过来正常使用，用不着的时候坦然放下而不含眷恋。手机里原来各种娱乐软件也都早已卸载，工作之余捧起大法书静读， 能感受到法理的展现，能体会到生命升华的久违喜悦，修炼与生活终于一切回归了正轨。虽然偶尔也会想到以前执着的东西，甚至做梦中也有勾引，但是我悟到，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忧，这就是那个假我垂死挣扎的表现。他每跳出来一次，就给我又一次机会去发正念，消灭他。而我每次对他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否定，都是在消业，也都能使他的遗毒被再次削弱，直到被完全销毁。我知道是师尊的慈悲加持，让我能有正念去抵御这些干扰，而真正拿掉并销毁那些败物，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每放下克服一次，师父就能帮我拿下一点，直至完全消除。言语不足以表达弟子的感激，谢谢师父为弟子做的一切，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写下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看到此文的众生能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超常，以及一个生命归正的喜悦。另外，也是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苦于沉迷手机的同修。在一次法会中，学员问及很多年轻大法弟子沉迷于手机的状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网络真的是一个毁掉人所有灵性、慧根和善念的魔窟，世间之争斗、妒忌、仇恨、暴力、虚荣、浮躁、情色等败物都能在此获取能量，影响修炼者与世人。用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看，人刚刚接触手机，也许会获得短暂的新奇和快乐，可那快乐却并不来自于真我，而是来自于被网络滋养出的争斗、妒忌、虚荣、安逸、名利、色欲、贪玩、怕寂寞、自私自利等。他们为了永远存活，将快乐感受反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如饮毒品一样上瘾，又难以戒掉。当越来越沉迷时，就犹如被附体，言行举止往往受其控制，逐渐变得冷漠自私、暴躁易怒、想入非非，离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正道越来越远，更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到这时，即使想摆脱也很难做到了。它不论是对修炼人，还是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破坏。其实，手机和网络是可以善用的工具，用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方便联络，而不应该成为堕落放纵的代名词，带着整个世界走向娱乐致死的可怕结果。看到这篇文章的可贵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摆脱这个控制人思想的网络与手机，却苦无办法，请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也一定能像我一样，获得神的眷顾与帮助，将这个败物从脑海中拔除，找回真正充实快乐的心灵，真正理性智慧的自我。真心希望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善良人都能看破迷障，找回神性，走回传统正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